茶爸又问曰：如何是上座为人一句？诗曰：切，或者是切。年曰：余墨则长寻心腹托你走。诗曰：谁得思内汉？年曰：作家，作家。诗曰：放你20磅。年抚膝曰：这里是什么所在？诗拍掌曰：也不得放过。年大笑，又问：记得唐明当时悟的因缘吗？诗曰：唐明问守山如何是佛法，涤涤大义。山曰：楚王成叛，如水东流。年曰：只如此语，意指如何？诗曰：登上水上挂灯求。年曰：余墨则辜负古人去也。诗曰：内汉疑则别参。年曰：三脚蛤蟆跳上天。诗曰：一任北伯跳。年乃大笑，管于斋中，日夕质疑质证，因闻前言，往行相见，恨见之晚。这个文化人呢，就是这样式的。文化人就是说的是引经据典，记忆力加这个文才，这个非常的博学啊，这个脑子也活跃。哎，所以他们的谈啊，就是有文人味儿，虽然有文人味儿，也不失禅味儿，也不失禅味儿。看一下啊，喝完了茶，他就说了，如何是上句上座？就是上座，你接人是拿什么接人呐？我这儿没有什么接人的，你别拿这个接人的这个东西来冤枉人。切切，我觉得倒理解成切，就是理解成其实不就是说的是，你别拿这个污蔑我。要是这样的话，你是拖泥带水，你是拖泥带水了。哎呦，那我可比不了内汉呐，我可比不了您老人家呀，我怎么能比得了您呢？我怎么能比得了您呢？然后他就这个杨大年就说了啊，你这个这一句说得好，作家呀，作家呀，明眼人呐，你这么说就应该打你了。但是看着你是这个就是杨内汉，看着你是内汉，就是放过你20磅。看你是内汉，你是一个就是说的是这个在你的主殿里头，看你是那个什么有这个世俗的面儿啊，就是放你20磅，且放你20磅。哎，这个地方该放吗？你在什么所在呀？你在这里放人20磅啊，就是那就不放啊。然后年就大笑了，年就大笑了，打他你看看，不打他他不开心，打了他他贼开心。然后又说，你还记得就是唐明当时悟的因缘吗？啊，这个地方引一下吧。因为三焦智松禅师啊，我们没有那个当时他这个悟道的这个，我嫌啰嗦，我给他省略了。参守山的时候曾经问如何是佛法，涤涤大义，就是佛法的究竟义是什么。守山就说了，楚王成叛，如水东流。诗就在这个地方上有所醒悟，然后就弃入了，然后就做了，他弃入以后做了一个偈子，这个偈子是这么说的：虚用直虚用，心意莫定动，三岁狮子吼，十方莫胡种，唯有真如性，如同木里隐，打破六门关，显出毗卢印。哇，这个人还是看这个样子教下的功底不浅，真骨金刚体可垮，体可夸，六尘一浮求无遮，这个阔落世界空为体，体上无为真道家。守山，山文乃请吃茶，问这三颂是汝作来耶？诗曰：是。山曰：或有人教汝现32相时如何？诗曰：某甲不是野狐精。山曰：吸取眉毛。诗曰：和尚落了多少？山以竹篦头上打曰：这汉向后乱坐去在啊。这是守山跟他的这样一个因缘，守山跟他的这个因缘，他问守山什么是佛法涤涤义，然后这个守山就说了，你看到那个楚王城啊，那个城畔啊，那个城边上啊，那个如水东流啊，如水东流的这个汝啊，它正好跟这个你啊有点相近啊，有点像。你看那个水啊一直在流啊，就是流过去吧，流过去吧，这都是理解。总而言之，这就是八个字儿。他在这个地方上有入处了，入处看他悟了以后说什么，要用的时候就直接的用，你就别在那儿留心留意了，你也别要那个定，你也别要那个动， 你要那个动的妙用干什么？你要那个定的安稳干什么？就这个三岁人家是小孩，三岁也能做狮子吼。十方就是这个就是说的，就是别见是初来乍到的这一身吼，初来乍到的这一身吼，也就是十方的狐狸都让你墨镜了。这个真如性就是人人都有的真如性啊，人人都有的真如，它只是被引住了。打破这个六门关，就是不在六识里面，就是去意识它，不在六识里面去捞摸它，那个真心啊就显出来了，真印就显出来了，诸佛印就显出来了。这个真骨金刚体可夸，六尘一拂求无遮，阔落这个金刚，真骨金刚就是它的这个真骨金刚这个体，你可以这个什么，你可以这个说它，但是实际上啊，你这个六根六尘呢、啊、都到达不了它，都到达不了它。这个世界破破落落的，这个世界的本质是空，所以说呀，就是说的是这个地方，从本质上来说的究竟地方也还是无为，这才是道家。也就是这个无为说的是如是灭度无数无量无边众生，十无众生可灭度者啊，就到这儿了。你说那个他非要说个妙用，他非要说还有个后半部，只说了前半节没说后半节，后半节也是无为，这才是真道家。说白了就是佛他说的是梦幻佛事，水月道场，他不是让你集中在佛事和道场上，他让你集中在这么珍贵的佛事，还是怎么样，还是梦幻的，还是水中之月呀。所以说体上无为真道家。然后呢，这个守山呢听说了之后就请他吃茶，说哎，这三个颂是你做的？是，你看看刚开始开悟这个痕迹宛然啊，这个时候可以用宛然这个词儿，是你做的吗？是，哎呀，对吧，就是说一般的说这是你做的，是就该打他了。然后他说有的人让你现32相怎么样啊，我才不弄那个狐狸相呢，哎呀，你可要吸取眉毛吧，让你现32相的时候你没有32相可现，让你送的时候你就有送可做了，让你做诗你就有诗可做了，吸取眉毛吧，说的多对啊。谁知道这家伙反咬一口，你落了多少啊，哎呀，这臭小子太狡猾了，拿着竹篦要打，说你这以后啊胡作非为去吧。就看他以后果然胡作非为了，胡作非为到啥程度啊，胡作非为到他收了十双楚原这个徒弟啊，相当的傲娇，对，相当的傲娇。再看一下杨大年跟十名楚元的这一段通话。这个你还记得你师父当时悟道的因缘吗？他就说了，他还一五一十的说，宋朝已经是这样了，哎呀，已经是就是说的是，就是前人的那些啊经典呢，经常拿出来说一说了，这是个好事还是个坏事呢？又问。记得唐明当时悟的因缘吗？啊，我师父当时问守山什么是佛法第一义，守山说楚王东汉如水东流，然后这个杨大年就说了，你看看这个守山说楚王东城畔如水东流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？水上挂灯球，球啊就是那个踢的那种球啊，就是圆的吧，水上挂了一个这个圆球，这个圆球是个灯啊，水上挂圆球能挂得住吗？挂不住啊，水上挂圆球，水上挂这个东西它挂不住它呀。只如此语是什么意思啊？水都流了，何不让它流过去啊，它能挂得住吗？但是它不说东流，它不说流走了，它说水上挂灯球，挂灯球挂不住，都流走了，如水东流另外一个意思，何不让它流走？哎，你这说的不对呀，你这样就辜负古人了。你要是怀疑的话，你可以再参看试试。然后杨大年说了，这个三角蛤蟆，它就是说的是它只能一蹦，它是只能一蹦两蹦，它不能三蹦四蹦啊。但是它一蹦，它就蹦得可高啊。你要是怀疑你就别参呀。你这个三角蛤蟆，你这刚出炉的，你倒是挺傲气啊。你何必他跳就让他跳，为什么不让他跳啊？然后杨大年就笑了。也就是这一段是怎么理解呀？怎么把他顺下来呀？ 水上你意志如何呀，水上挂灯球，挂灯球那是挂不住的，何不让它流走。哎呀你这么说我觉得你说的不对，你说那你觉得我说的不对，你可以再参嘛，你要是怀疑不是流走，你怀疑它有个东西，你可以再参呢、啊、你可以再找别人参，你可以别问我，有你这个年轻的后生小子，你倒是挺傲气啊，还挺能跳吧的，你就是说刚出生茅庐不怕虎，出生牛犊不怕虎啊，你看样子是他就是不怕，你就让他去跳嘛，跳啊，就是让他去跳吧，随便吧，随便你怎么说，他该跳就是跳。哎呀这小子还真是还可以啊，还可以哦。然后就啊，就是在留他在自己的家里头啊，在自己的就是什么馆吧，谁知道是办公的还是家里头，反正就是吃饭了，然后朝夕就是谈论佛法，有什么细微的怀疑的之处啊，都有所这个有所就是交流和印证。然后呢就是说的是石双楚原也是听他师父说了的才过去的嘛，所以说就是觉得哎呀这俩人相见恨晚呢，我师父怎么才告诉我呀，俩人还挺投机的，他们三个好像是一块圆寂的，我记得是